刚才我们读读的那段经文哈，在那边有一个对基督徒所相信的那一位神有一个的很特别的介绍。那边说，那个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的介绍呢，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呢，常常都看到的。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的，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当时呢，神呼召摩西，叫他去埃及，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那当时摩西呢，他是非常的害怕，而且觉得没有这种的把握哈，没有这种的自信。那么摩西呢，就向神发出一个问题说，如果他们问我，我怎么介绍你呢？我讲一些什么呢？那么当时神就回答这个摩西哈，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你去他们那边去的。那这个是第一次上帝为自己介绍自己的一个的怎么讲呢，是一个的名词吧，啊，就这样哈。那到底这个自我的介绍里面包含一些什么意义呢？那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来从这个神自我的介绍里面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信息给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那首先呢，我们刚才看的那段圣经的背景呢，我们都知道了。因为那个时候呢，那帮的人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死人会不会复活的这个问题。然后主耶稣就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那这边呢，就是主耶稣解释这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他是活人的神。原来这个介绍是表达他是活人的神，这怎么解释呢？那我们就来看看了。记得有一次，我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是香港人哈，那我常常坐那个公车，坐公车的时候，我这个人呢就很喜欢，不然就是睡觉，不然呢就是在那边不用想什么东西，反正都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了。然后忽然间就有人在拍我的肩膀，哎，还不下车？哎，我才说啊，下车，啊，原来已经到了总站了，我还不知道。他说你下车，再坐车回去，我已经过了站，那我就下车了。哎，有人说，人生呢就好像生出来就坐上一列的火车，有人呢先下车，有人呢慢一点下车，但是总得要下车，就等于我刚才讲，你不下也要下，就是要下车，到点了。那所以呢，人人都有一死，这个呢是铁一般的事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哈，没有人可以改变，也没有人可以避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是一个定命，自古以来呢就没有人可以避免或者逃避这个定命的，无论我们华人也好，老外也好，都一样。我们华人呢就很多很出名的故事，讲到人很喜欢长生不老哈，那我就不提了。那提一个老外的，我看过一个报道哈，就讲到有一个在美国哈，有一个女士，她85岁的时候离开世界。当她离开世界的时候呢，她的后院啊，还有很多建筑的材料，可以不断的建筑，还可以建筑80年。为什么她有这么多的建筑东西呢？啊，她的地皮好大，房子好大，大到怎么样呢？他说里面有150个房间， 然后呢有13个冲凉房，还有2000道门，10000个窗户。哇，这么大的房子还在不断的建，为什么？因为那个看病的告诉他，你如果不断的建筑，你不会死的，直到你停了建筑，不要再建东西了，那你才会死。但是这个也不对了，是不是啊？他85岁就死了，建筑物那个材料还有80年可以用，可见人怎样都没办法逃避这个定命哈，人人都有一死。为什么有这个定命呢？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自从人类犯罪以后，人就一定要死，因为这个是个犯罪的结果。所以世界上呢，没有人可以避免那个死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都有犯罪，都有不好的地方，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我记得我爸爸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在我的记忆里面呢，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好，反正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人哈。所以他不愿意信耶稣，因为他说信耶稣是因为那些人有罪嘛，你们有罪的人就要信耶稣，因为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罪，我比你们基督徒都好。这个也对，他真的很好。但是有一天呢，他就明白了，想明白了。这边呢，好像你看到是一张白的纸哈，就等于你打开你的生命圣诗都是白的，但是你把你的程序单放在那个生命圣诗上面，你们看一下，会有什么结果啊？你有没有现在试试看？你的程序单放在生命圣诗的里面，你打开一拼一下，你就发现那个生命圣诗不是白的了，是不是？有看到吗？其实我这边有两个颜色的，这边看不到，那边可以看得到哈。就是里面那张呢就比较白的，外面那张呢就比较没有那么白。因为我爸爸就想明白了，是他是很好，但是当他面对这位这么圣洁的神的面前，他还是很多亏欠，很多不好的地方。所以他想明白之后，他就信主了。他是很有福气哈。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这么想哦，可能你认为自己还不错哈，你不需要信耶稣。但是面对这位公义圣洁的神，那我们发现啊，原来我们也是很多亏欠，很多不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也不能逃避这个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是不是？刚才呢，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先后死了，而且被埋葬了。但是主耶稣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神，就是说明他是个活人的神。怎么会呢？他们都死了，怎么是活人呢？原来这边也有他的道理在里面了。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虽然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在神的恩赐啊，在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这讲明一件什么事情啊？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当我们以神为我们自己的神的时候，那我们的罪就得以赦免，那神呢就赐给我们永生。换句话来讲呢，永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永远活着嘛，是不是？那原来我们真正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死人了，我们是活人，因为我们在永生里面嘛，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真的感谢神哦。所以圣经呢给我们看到呢，信主的人如果离开世界， 他不用死这个字的，还用什么啊？对了，他用睡了，表达什么？我们虽然说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是在那边睡个长觉，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到他那边去。我们不是死人，我们是睡觉的人，是不是？还是活的。我们看到圣经记载什么呢？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他在做什么？他为我们预备地方。当他预备好了，他说我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那个时候就永远跟神同在了。很感谢神哦，是吗？我大概20年前看到一个的报道，就讲到美国啊，有一间的公司，他发明了一个生意，很好生意哦。他说他要把那些死人呢，那尸体冷藏，然后呢，到了什么时候你们想他叫他活，我就帮你弄他活，很好生意哦，听说哈。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不想死，都想再活。但是我看这个报道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想，我才不要，因为如果叫我再活过来啊，还是受罪，是不是？眼睛又蒙，然后腰骨又痛，然后又有这种病那种病，多辛苦啊！如果长远不死，糟糕了啊，是不是？那这个比起我们圣经里面的讲法呢，就差得远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将来主耶稣再来，我们都要复活。然后呢，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好像耶稣基督复活一样的那种的身体。哇，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不会有病痛啊，不会，你反正你现在觉得很辛苦的地方，以后都没有了，而且没有眼泪，很舒服，也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就好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吗？就是不受这些的限制了，更好的，没有罪的压制，我们可以胜过这些的罪性，而且永远永远跟神在一起，他要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天父。那个时候啊，历世历代的那些敬畏神的人都欢聚在一起，我看到你们啊，很喜欢这种的聚集。你看聚会的时候，你们还在那边一直讲啊，很高兴见面哈，都是讲过不停。那将来我们就能享受这些了。到如果你心里面想的，哎呀，我很想见见亚伯拉罕，到底他怎么样的？那到时你就见到了，啊，你可以很多问题可以问他，是吧？都很好的，很好的一个盼望哦。这个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极大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哈，他是活人的神，就是这个意思了，明白？明白哈？我们都是活人，将来都要复活在主的面前。那这个呢，其实也证明了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那很多的医生跟护士都告诉我们，基督徒离开世界的时候是很平静的，很安详的，因为他们是睡觉啊，他们要去到一个更美的地方去。所以呢，我们感谢神哈。你们不懂有没有常常看那本的《中信月刊》哦？里面有很多见证。几年前有一个见证，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中信月刊》已故那个总干事哈，那个黄牧师，他的女儿24岁的时候患了癌症。当他发现的时候呢，已经真的没办法了，他的肝啊、肺啊跟骨头都是癌细胞，所以呢，他就很快就离开了世界。但他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呢，他爸爸妈妈说，他这个期间哈、从来没有埋怨过，都是很平安的， 很安详的样子。只有一次他对他妈妈说，他说，妈妈，我很累，我真的想快快的回到天家。这个就是他的这个那个唯一一次的表达，他好像很累的样子。所以他爸爸有一次就问他，他说，你怕吗？那么这个女儿呢，他说，我不怕，我只是渴望快一点去到天父那边去。那所以呢，他虽然患了这个癌症，虽然面对死亡，但是他却给人看到他身上死亡不是一个结局，乃是通往更美的家乡的一条的路。所以呢，我们感谢神啊，因为就是有这个盼望，他是活人的神，所以我们就能够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不好的环境，面对死亡。原来呢，当我们什么时候决定要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刻开始呢，我们就开始享受永远的生命了。因为圣经不是说吗，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就说你信耶稣那一刻开始已经开始享受这个永生了。你知道吗？你一定要确定自己，你有永生吗？那么你确定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看看你有没有真正从心里面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假如你还没有确定呢，你今天就要诚心在主的面前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主拯救我们的生命，以他为我们的神。那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跟他祷告这样做的话，我们就知道自己有永生，我就是一个活人了，那神就是我们的神。好，那这个呢，其实是第一方面解释这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么第二点呢，第二个解释呢，神介绍自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哎，你们懂得这三个人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底是谁呀？很难解释是吧？他们反正是三代，是不是？亚伯拉罕是祖父，然后以撒是父亲，雅各是儿子，那么是三代。所以第二个信息就是说，上帝以前是亚伯拉罕的神，他也曾经是我父亲的神，现在呢就是我的神，是吧？他怎么样对待亚伯拉罕，也会怎么样对待以撒，他也会怎么样对待雅各，今天也怎么样对待我，那就是这个信息了。正如希伯来书那边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呢，第二个信息就是他是个不变的神，他以前怎么样对亚伯拉罕，今天也怎样对我，这个是不变的。这边有一个照片呢，我想给你看看，这个大概1978年照的照片，那其中一个是我，当然比较年轻那个是我了，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啊。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呢，就在沙劳越做宣教士，那每一个礼拜呢，就坐这条船，然后呢就去一个比较上游的地方，一个小学里面讲故事给小孩子听啊，然后就探访里面的华人，那边也是很多华人哦，我们华人好厉害，任何地方都有，在山里面，这里一家，那边一家，那边一家，这样哈，我们就去探访他们，传福音哈。这个姐妹呢，也是住在这个地区的，所以呢，她很多时候都跟我一起去探访那些华人，带我们路哈。那么后来我们离开了哈，20多年之后呢，我们就重游这个地方去探访他们。 20年之后呢，这个姐妹知道我们回来探访了，她就约我们在那个这个船的旁边有一间的咖啡店，我们就那边喝咖啡。那她一看到我们去的时候，她很高兴，就站起来，啊，她就跟林牧师打招呼：“牧师你好啊，好久不见，什么？”然后她问牧师：“哎，她是谁呀？”她认不出我。我以前跟他那么好，他还认不出我。那林牧师说：“哎，你不认得啦，这个林师母啊。”他说：“你是林师母？怎么一点都不像？你以前多么年轻，多么漂亮。”他这样跟我讲嘛。他说：“你以前多么年轻，多么漂亮。”当时我就哎呀，心里面都跌下来了哈。但是我也觉得承认这个事实，真的不像样的，我不一样的。我们人呐，很奇怪哈，就是随着环境的变迁，随着年纪的增长，那随着很多的因素，都变了，都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哦，我们信这位的神，他是不改变的。他以前对亚伯拉罕是这样，对以撒是这样，对雅各这样，今天对我也是这样，他是不改变的神。要讲他不改变的东西呢就很多，我们就不能全部讲。那今天我只是提出两方面，这个很重要。第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能力没有改变，他的能力没有改变。正如神对摩西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哦，他对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都显出他是全能的神，没有改变。当然，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或者他做不同的事情来表达他是全能的。那假如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你觉得显明神是全能的有什么例子啊？大家一想就想到，哦，他100岁生一个孩子，不可能嘛。但是神说你明年今天就有一个孩子啊，就有了。那真的是全能的神，一切在控制的在他的手里面哈。然后在以撒呢，以撒身上你会想到什么？神是怎么样显明他是全能的？其实也以撒呢也有亚伯拉罕一点点的同样的遭遇，他结婚20年了没有孩子，然后他夫妻就祈求上帝，那上帝就给他们有两个儿子一起出来，是不是叫什么名啊？啊，对了，以扫怎么读啊？以扫跟谁啊？雅各。嗯，还有呢，我觉得在以撒的身上，上帝也显出他的全能在哪里呢？就是有一段时间，这个以撒在一个极不好的环境里面，他被人欺负，就是关于我圣经记载，就是那个挖那个井的问题了哈，就是被人欺负，一次又一次的被人欺负。哎，但是我们看圣经啊，看到他虽然被欺负，但是他的表现还是很平静安稳的，一点不生气，还是很好的对人。这种是上帝的能力才能这么做，所以这个也显出他是全能的神。那么雅各呢？雅各在什么地方可以显出他是全能的神呢？其实雅各的遭遇呢，最波折的哈，就是高高低低的。我们都看到上帝一直的保护、看顾、引导，还有一点就是上帝把他的性情改变，那这个也显出他是全能的神。你知道什么叫做江山易改，品性难移？我真的承认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很多弱点啊，一直到现在还改了不多，就是很难改。但是 我们看到雅各哈的身上，上帝真的把他改变，从一个诡诈，就是自私的情况里面，你看他真的慢慢被改变过来。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真的，正如他自己说的，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不过我们如果要经历上帝的能力，是必须有信心来配合。上帝没有改变，以前他这么有能力，今天也是有这个能力，但是一定要有我们的信心来配合，上帝的能力才能够出来。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行动，那么呢，也看不到神的能力彰显出来。那你还记得吗？每次主耶稣要医好一个人的时候，他通常都会讲一句话，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你的信心救了你了。他不是说哦，我的能力救了你，不是，乃是你的信心，因为神的能力都在那边，只是我们有没有信心让这个能力出来，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如对于一个有信心的人来讲，上帝以前是这么有能力，现在也是这么有能力。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哈，有一对的基督徒的夫妇，他们结婚12年了，还没有孩子。后来上帝就让他真的12年之后怀孕了。当他18个月大的时候，这个孩子哈，那么呢，就是个胎儿哈。对不起，18周大的时候，这个胎儿，那么他们就去检查了。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不很好，你的胎儿发育的不行，99%你会小产，不成了。哇，他们很难受，因为这么难得有一个怀孕哈。那个回家路上呢，这个丈夫就对太太说，他说既然小产机会那么大，99%嘛，这么大，这样就不等了，不然你就太辛苦了，我们就把它拿走就算了，因为这个是医生的建议了哈，不把它拿走就算了。然后大家都不出声，然后都回到家里，回到家里的时候，那个丈夫忽然间又对他的太太说，哎，我刚才讲的不对，怎样不对了？他说，如果上帝要保守这个孩子，虽然那个成功率差不多零哈，但是如果神要保守这个孩子，也可以的，因为神有能力嘛。我们不是一直祷告求神给吗？现在给了，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对神有信心，于是他们两夫妻就祷告，彼此勉励，然后就不要人工流产了。感谢神哦，这个孩子后来真的出生了，虽然不重，只有4磅，小小的，但是后来都很健康的成长。哎，你看，真的哈，是不是信心跟神的能力挂钩的哈？就是彼此一定要配合的。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很喜欢这句话啊，医生说的不算数，谁说才算数啊？神说才算数。那这个我们真的要存记在心里面啊，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然后他还有一样不改变的，就是他的慈爱不改变，他的慈爱不改变。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人生都有很多很多的弱点，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或者说他们也曾经做了很多神不喜欢的事。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一直用他的爱 来爱他们。你看那个亚伯拉罕，你想到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啊，就是在人的面前不承认这个是他的太太咯，是吧？这个真的也是很不好啊，在讲骗话，这么大的人物啊。那么以撒呢也是一样，雅各呢，我上次来讲到的是讲很多雅各，是吧？他就是一个骗子，很会欺骗人啊，很诡诈，又很自我等等很多这些。但是我们看到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时候，那么神就赦免他们，接纳他们，仍然赐给他所应许的东西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神啊，他的慈爱真的没有改变啊。人间有很多种爱，我们都可以讲很多种，讲到父母的爱是最好的了，最无私的了。但是有时候啊，父母也会因为情绪的问题啊，时间的问题啊，或者环境啊，或者某种因素，也有说 有改变。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在中国很久之前呢，有一个女孩子叫做陈素月，她16岁的时候就患了麻风，所以她就被送进那个麻风院里面。那么她很幸运，经过5年的时间，那她就痊愈了。痊愈的时候呢，她就很高兴，很高兴的回家，啊，从此以后就不要受那种的痛苦了哈。因为麻风病除了身体不爽之外哈，其实心灵其实很孤单，因为没有人敢摸你，没有人敢靠近你，因为会传染嘛哈。那特别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些的知识，现在我们还比较懂一点哈，就是不要有伤口啊或者什么的等等哈。那个时候他真的心灵很痛苦，所以他就很高兴，因为他好了嘛。哎，怎么回到家里那些朋友不像以前的朋友，好朋友都不敢跟他握手，家里的人也不敢跟他拥抱，就是好像有距离，反正有一点距离不能靠近。哎呀，他心里面多么难受，特别他父母，他想他妈妈肯定不会这样，但是他妈妈也有距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自杀死了，因为他说他受不了这种的心灵的痛苦。所以这个是个例子，有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哈，某种原因就引起我们对别人的爱会受影响，而且人家得罪过我一次，我就已经有一种东西在里面了哈，就不能这样接纳别人了等等这些。但是呢，同样的情况哦，刚才我讲那个陈素月哈，同样的情况，圣经给我们另一幅的图画，就讲到有一次主耶稣走路的时候，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圣经记载他动了慈心，然后呢有一个动作，伸手去摸他，因为他知道麻风病人呢，他最需要就是这种关怀跟爱，所以耶稣用手来摸他。难道主耶稣不怕肮脏吗？就是因为他里面有那种爱，这个不变的爱哈，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也为那个卖他的犹大来洗脚，是不是？那这种真的是一种原谅，那个很大的爱才能够做得到。圣经说哈，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今天他的爱仍然没有改变，以前怎么样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今天还是这样来爱我们。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灭亡，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在当中，如果你还没信主呢，神，我们的主耶稣，他还是用他的爱在那边等待。 带着我们回到他的身边。好了，这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的信息是什么呢？表达一些什么呢？就是他是一位永活的神，或者说他是一个不死的神。那圣经呢，用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我们的人生哈，比如说如水冲去，好像睡一个觉，或者说你好像那些草，白天还长得很好，然后割一下就干了哈。就讲到我们的人生好像一声的叹息，转眼成空啊，等等这些。那我们的人生呢，跟神比较呢，就差太远了。我们的人生是短暂的，但是神，摩西怎么讲啊？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就是永远的、不死的、永活的一位的神哈。那现在有一个主学的问题哈，我想问问看看你们懂得答吗？亚伯拉罕他离开世界了，他活到几岁啊？会记得吗？175岁。那么以撒呢？180岁。雅各147岁。那在我们来看呢，都很长命哦，但是在那个时代就是一般了哈。他们虽然活了100多岁，但是仍然去死了，仍然就离开世界了，仍然变成过去，但是他们所信靠的神还是活着的、他以前是亚伯拉罕的神，现在呢就是以撒的神，然后呢就是雅各的神，今天是我们的神，意思说他一直活着，是吗？他一直活着。既然他是一直的活着，那么呢，他就能够一生与我们同在。那这个是很宝贝的一件事哦。其实我们人啊，很怕孤单的。人为什么要结婚呢？就怕孤单，一个人怎么办？有一些年纪大了，老伴去世了，他还要找一个，为什么？我很赞成，因为太孤单了嘛，找一个陪伴一起走这条路。这个就是我们人就是需要有人跟我们在一起。如果我们信主呢，很好哦，因为我们的神呢他一直活着，然后呢他就一生与我们同在。正如呢雅各他离开世界之前，他对他的子孙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父亲以撒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的神。我们的父母呢虽然很爱我们，但是他们不可能跟我们一生一起。我们最亲密的另一半也不能陪我们走完一生的路，最终呢我们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去面对人生的各种的问题跟际遇。正如我的妈妈常常对我说，因为我爸爸比较早离开世界几年哈，那我妈妈呢在父亲离开世界之后呢，她常常跟我说，哎呀，如果你爸爸在就好了，他就能够怎样怎样怎样，很多的哈，很多的如果哈，表示呢我们人呢就是这样了，都没办法。我很喜欢看一个女作家的作品哈的文章啊，她叫做狄兰哈，我很喜欢看这个女作家，她现在已经去世了。在他的人生末后的 那十年大概吧，那么呢他就患了癌症，那个时候他的丈夫已经离开世界了，他的孩子们都很乖，就来陪伴他，然后他要做手术的时候，孩子也陪他去医院， 然后送他到那个手术室门前面，他就不能进去了，是不是啊？到那边他们就要走了，他只能够自己进去。那么这个迪兰姐妹呢，她就说：“我感谢神，他们都不能陪我，但是我的神陪着我，陪我进去手术室。我做手术的时候，他也陪着我，所以我心里面很安稳，很平安。啊，这个就是这位的神了。”他一生能够陪伴我们。我上次也讲过，我自己也有这个在死亡的旁边徘徊的那个经历哈，也是其他人帮不了我什么，但是我的神就是在旁边帮助我。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恩典哈。人呢总是受时间跟空间限制，但是我们这位永活的神，他却能够每时刻还有任何的地方，他都可以同我们同在，跟我们共度难关啊，来分享我们的快乐与忧愁啊，这个是实在恩典啊。还有一点很重要，他曾经为人，他了解人生里面所有的艰苦，他明白受试探的那种的困难。所以呢，我们看到啊，他也知道我们被罪性缠绕的那个情况，他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们帮助与安慰哈。所以呢，不要忘记，当我们遇到什么的时候，第一，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神，去到他的身边。那我们这边还没信主的人呢，我希望你也能够拥有这位神，成为你陪伴你走这条人生路的。还有一点，这个永活的神呢，除了一生与我们同在，怎么证明他是活的？就是他时常可以跟我们沟通。那活的才能够跟我们沟通，死的就不可以，是不是？那在创世纪十八章那边呢，记载一件很特别的事，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当时呢有两个城市，一个叫做索多玛，一个叫做俄摩拉。这两个城呢罪恶很大，上帝又决定毁灭他们。但是很奇怪哦，这个圣经记载什么？上帝要毁灭这个城的行动之前，他说：“我怎么能够瞒着亚伯拉罕呢？”也很奇怪哦，怎么不会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他就跟亚伯拉罕讲这件事情了，他跟他沟通。那亚伯拉罕呢？你看他就当上帝是老朋友一样。他说：“上帝啊，如果里面有50个好人，你还毁灭吗？”那上帝说：“可以不毁灭。”然后他说：“45个呢？”然后30个呢？最后他说：“如果有10个呢，你还毁灭吗？”那上帝说：“因为这10个人，我也不毁灭。”啊，他们就是这样沟通。啊，我觉得哎呀，神真的好哈，我们有这样位的神可以跟我们这样沟通的哈。之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会跟他们沟通，直接跟他们讲话，他们也直接跟上帝讲话。但是这个时代就上帝没有用这种办法了，因为上帝的话已经记录在这本的圣经里面。上帝说这个就是上帝的话，所以呢，他跟我们讲话呢就在这本圣经里面。现在这个时代很少人会真的听到上帝跟他在耳朵那边讲话的哈，乃是透过这本的圣经，这个是他的话。所以呢，如果你要上帝跟你沟通，你必须要读他的话，是不是？如果你不读的话，他怎么跟你沟通呢？有时候我们祷告上帝啊，怎么办啊，这样，那上帝怎么跟你讲呢？就是接着你每天灵修读圣经的时候，上帝就会跟你讲话，化解你平常背很多圣经记在这心里面， 那你问上帝的时候，那上帝就砰一声有一句圣经出来了啊，那句话就是跟你讲了。所以我在这边鼓励大家，你虽然没有记性啊，我也没记性，但是还是要读上帝的话，不然上帝不能跟你沟通啊。所谓沟通是什么呢？所谓沟通啊，就是双层次的。读圣经是听上帝讲话，我们祷告是告诉神。哎，对不起哦，怎么会？不是，原来是我没有弄这个。我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哈。啊，我跟林牧师呢，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就一起做宣教师。他还没结婚之前，他已经是一个宣教师。那我们结婚之后，我们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做宣教师。有人常常问我们，哎，你怎么会去这边、那边、那边这样？我就会告诉他们，其实我们去每一个地方呢，我们都先祷告，求神引导我们，到底我们应该去哪里？哪里是上帝要我们侍奉的地方？上帝都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啊，当我们结婚之后，我们第一个工厂呢就去到萨劳越。当我们还没决定去的时候，我们的差会，以前我们是香港的一个宣道会的宣教师哈。那差会就告诉我们，现在呢有三个地方你们可以选择。第一个呢就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因为我们差会想去那边开一个工厂。然后跟着呢就是那个文莱，你懂得文莱在哪里吗？啊，就是婆罗洲哈。另外一个呢就是萨劳越了啊。那你们看看去哪里，你告诉我们，然后我们祷告。哎，上帝就用他的话告诉我们哦，就是用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的圣灵跟那个腓力讲的话，起来向南走。但然后我们知道这句话就是上帝答复我们的祷告，然后我们就跟蔡慧说，我们不去加拿大，虽然很多人喜欢去，但是我们不去，因为上帝没有指示我们去那边，他叫我们向南走，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南边的。然后他说，你去哪一个？一个是文莱，一个是萨劳越。那我们就问蔡慧说，这两个地方哪一个地方比较需要，比较没有人去的？他说当然是萨劳越咯。那我们就说好了，那我们就去萨劳越吧。就决定去了萨劳越了哈。我们感谢神在那边九年的时间，就是经历上帝很多恩典。然后因为我们去不同地方，我就不能每个跟你们讲哈。然后我们在菲律宾，然后在菲律宾玩快要走的时候，我们又祷告，上帝啊，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当我们祷告之后呢，就有一个我们以前很久很久之前认识的一个老牧师，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们。他说，你们能不能够凭着信心去澳洲，就是来澳洲。我当时呢就有一点紧张，因为很多人跟我们说去澳洲啊，不像去萨劳越，萨劳越拿两件衣服一张被单就可以生活了，但是来澳洲就不一样了，你起码就有一点基本的条件是吧，一定有一点钱啊什么的。如果你凭信心去就没钱的哦，就是这样去哦，那去的住哪里啊，不懂。但是我们就有一点的就想，怎么能够凭信心去呢？然后我们就祷告神哦，让我们知道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假如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没问题，那我们就有信心去。后来上帝就用他的话，也是在我们灵修里面，他 他用他的话告诉我们，就是在约书亚记的那边，那个加勒哈的女儿对他父亲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下面这段好不好？你帮忙我读，好，你。我们就凭着上帝的答复，这句话的答复，我们就很有信心的来到澳洲。虽然什么都没有，没有把握哈，凭信心嘛，就是这样去。但是这句话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安置我们在南地，肯定是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然后也有上权下权的给我们，就没有缺乏了，很丰富是吗？还怕什么呢？这样意思我们就凭着信心来了。那这样回头过去看呢，真的上帝很信实啊。那这个是个我其中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见证，就是说上帝会跟我们沟通，因为他是一个活的神，但是需要我们读上帝的话，不然呢他没办法跟你沟通。所以下定决心每天读圣经好不好？哦，不要临急的，你好像人家的什么抱佛脚啊那种哈，你需要的时候才求神什么什么才看圣经，这样不行，要平常也要这样。你们累吗？我是想讲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因为我们的家呢要油漆外墙哈，那我们的家呢，我们的外墙有一边就是隔壁家的篱笆，所以呢我们要油的时候肯定要去隔壁家的后院才能够油漆这个旁边的。那个油漆的人就去隔壁问，我们可以进来漆吗？他说不行，还没有礼貌的跟他讲不行，这样就这样了哈。然后那个人就跟林牧师说，林牧师就说等晚上，等那个主人回来他再去问。那么呢他就晚上就去敲门一下，那个人一看到牧师他就说，你的家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把门砰一声就关了哈。心想我们平常是好邻居呢，平常是很好的，大家谈得很好，哎，怎么会这样啊？啊，我们就想糟糕了，没办法，都不能讲话嘛，你怎么跟他解释也不行。这样我们说就祷告吧，如果主啊，如果你是让我们可以去，你就让他转变，如果不然算了，我们就不去了吧，就是这样哈。我们一直祷告，早上也祷告，晚上也祷告。然后第二天早上，牧师就叫我：“你是女的，你去，等那个人走之前，你快点去问问，再问多一次。”那我就去问他，他有同样的态度，平常不是这样。这个不关我的事，就走了，不跟我讲话，完全不讲，不讲不讲，他讲不讲。我想问多句，他就说不讲。我说：“哎，我们是好邻居嘞，我有做什么得罪你吗？”这样我就讲一下，他就不睬我，他说：“我不跟你讲，等一下我写我为什么不给你油漆，放在你的信箱里面。”哦，就这样哈，这样我就等了，等那哎，很惊讶，他那张纸呢就写：“好了，你就去我的后院了。”就是这样写。哎，我真的感谢神哦，因为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哈，他自己改变他。后来我们才明白，后来我有机会就是要送小礼物给他，然后跟他谈谈天啊，这样。他说原来这条街上很多人得罪他，所有整条街的人他都不睬，就是这样的哈。我讲这个就是说，上帝是听我们祷告，就是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他是活的神嘛，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多亲近神，多读圣经，多跟他沟通，那他就跟我们沟通哦。 这位长远活着的神哈，他以不变的爱来爱我们，而且呢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实在很幸福。我常常想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啊，真的是感恩哦。怪不得那个弥迦先知怎么讲呢，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那我们怎样回应这位神呢？他对你那么好，他这么好的神，如果你还没信主，你今天肯定要信主，是不是？你从哪里去找一位这样的神啊？然后我们如果真的，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话，我们真的好好的跟随这位的神，爱这位的神，一生不转离哈。彼得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是不是？”好，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先用半分钟自己为自己祷告，好不好？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以他为你的神。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应这位那么好的神，我们怎样来回应他？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的话语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但今天我们心里面受感动，乃是每一天我们都不住的被你感动。主啊，求你亲自的保守我们，都在你的爱当中，保守我们跟随你的心志，一生不转离。我们盼望着你自己再来接我们回到你那边去。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混乱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你成为我们的神，一生的陪伴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还在日后的日子当中，我们更加的敬畏你，更加的爱你。我们今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祷，阿门。请主席。